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19年阿根廷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交流稿，题目是阿根廷青年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跟师父回家。作者阿根廷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0月7日。慈悲的师尊好，同修们好，我8年前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当时还年少，那时候我姐姐已经修炼，并且鼓励我也修，但当时15岁的我不愿意放弃常人的乐趣，比如和朋友出去逛街、参加派对等等，而没能走入大法修炼。不过我虽然年少，但已经有恶疾缠身，我的腮腺经常发炎，从记事开始就记得自己经常在床上发烧好几个礼拜，医生说这个病会伴随我一辈子。得法的前一年可以说是我人生的低谷，我非常叛逆，经常在朋友家聚众狂欢，学习成绩很糟糕，差一点留级。而不幸的是，这种生活方式将年少的我引入歧途，我吸毒、酗酒、抽烟，甚至和异性发生不良的关系。我在迷中越陷越深，尽管我认定这就是我追求的生活，但总是感觉内心空虚，进而身体也开始出现症状。那段时间每次入睡后，我就开始感到麻痹，动弹不得，我甚至感到某个东西在抓我的脖子，并且缠绕着我的身体。于是我告诉妈妈和姐姐，如果在我睡觉的时候听到我挣扎的声音，一定要把我摇醒。结果每天晚上都需要他们把我叫醒，这样折腾了几个月，我感到精疲力尽。后来有一天入睡前，我跟自己说，这次我干脆不挣扎了，或许也不会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那天晚上我又进入了那个状态，这次我没有挣扎。后来我看到自己进入了一个通道，周围的一切都很清晰可见，我忽然意识到正在发生什么，我对自己说，你要死了。然后我开始挣扎，比以前任何一次都更加费劲。后来我终于醒过来，可以控制自己的身体。我决定先让自己冷静一会儿，但我渐渐被绝望的情绪淹没。我无法理解自己为何连睡觉这种最简单的事情都无法办到。第一部分，得法，感受神奇，心胸充满喜悦。大约1年后的一个暑假过后，我忽然感到分外的空虚，不明白自己为何还活在世上。一天晚上，我来到姐姐的房间，向她借《转法轮》来读。当读完第一讲，我感觉自己坐在师尊的手掌上，这是我能描述的唯一贴近那种感觉的形容。我感到特别的安全，心胸充满了喜悦，而我的生活也立即发生了转变。我戒了烟，戒了酒，断了狂欢的派对，自己也更加冷静，成为更有尊严的人。经过1个月的修炼，我睡觉已经完全没有干扰。不但如此，我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祥和，这是我之前做梦也想不到的。当早上去上早学，我试图早点起床，因此我至少可以阅读一讲《转法轮》的一部分章节，另一部分则在公交车上阅读。那年我认识到，作为一个修炼人，我应该在方方面面都要做得更好，在常人中成为一个更好的榜样。就这样，我渐渐成为更好的学生和大家的伙伴。我的成绩提高很快， 老师们惊讶于我的转变，我也趁这个机会告诉他们大法，以及我如何从大法中受益。感谢师尊安排，使得我有机会向班上的同学们弘法。当我告诉老师我的转变是由于修炼大法的缘故后，他便邀请我教班上的同学练功，从而使我可以向他们更加深入地介绍大法以及修炼大法的美好。第二部分，师尊时刻激励着我们。随着我走入修炼，考验也随之而来。我的母亲反对我修炼，每次看到我学法或练功，她都会发怒，对我大吼，让我停止。有一天，我在房间学法，她又进来对我大吼，并且侮辱大法。我情绪很低落，不知道如何是好。忽然间，我看到她的身旁围绕着几位师父的法身。我瞬间明白，这是师父在鼓励我，点化我，这是对我的考验和消业。接下来的一段时间，这种情况持续发生了多次。通过与同修们交流，我认识到需要跟妈妈沟通，让她尊重我修炼大法的决定，而且她应该理性地认识到修炼大法是一件多么好的事情，只会让我的人生受益。于是我本着正念跟妈妈沟通，她终于理解了我，不再质疑我对大法的信念。我想交流的另外一个故事是，我从一个详实的梦境中所得到师父的启示。在梦中，我正在巴士站等车，忽然看到三个人从远方走来，他们离我越来越近，中间是一位散发着辉光非常美丽的女士，两边各有一位男士相随，他们给我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再仔细一看，原来那位女士是拥有一双巨大翅膀的天使，两边跟随的是她的护卫天使。她走近我，直视着我说，你一定要坚持修炼大法，无论发生什么，你一定要坚持到底。这时候我意识到，他就是我，他是我某种形式的元神，来跟我传递信息。接着他带我去了某个餐厅，那里好多人在举办庆祝活动，他们中有我认识的，有陌生的，但是我感受到他们是我世界的众生，欢庆被大法救度。第三部分，修去对色欲的执着。当我还是一个小女孩的时候，就有一些进食的问题，比如厌食症和贪食症。我吃饭比较困难，有时候几天都不吃东西，只是喝水，这导致我有时候会忽然昏厥，我的健康也很脆弱。到了青春期，我的执着多起来，比如爱美、妒忌、虚荣等等。我交往了多个男朋友，甚至发生了两性关系。我一直深深为这些所为而懊悔，因为这些行为让我过早就形成了对色欲的执着。在修炼之前，我正在和一个男孩约会，我很快就爱上了他。他是我一个朋友的哥哥，每次我去这个朋友家玩，都会看到他，逐渐就培养了感情。有一天，朋友跟我说，他哥哥实际上已经有了女朋友，而且相处了好几年了。我简直无法相信所听到的，但我还是决定不再与他哥哥接触。修炼了几个月后，有一次我去朋友家玩，却和他哥哥不期而遇。他执意要和我谈谈，认为我们应该建立正式的情侣关系，我当即拒绝了他。事实上，我当时是心动的，但是我知道这是针对旧势力强加在我身上的色欲所做出的考验。他希望和我发生些什么，但是我还是不断地拒绝他。这样僵持了差不多一个钟头，忽然一个念头冒了出来，跟我说，你是一个魔鬼。 我意识到对方正被魔鬼利用，想把我拉下去。当我认识到这一点，对方忽然走开，用一种很疑惑的眼神望着我。此时我也感到这一关被化解了，这是我修炼初期所经历的考验之一。然而随着修炼的深入，更多根本性的考验接踵而来。由于有一个良好的学法环境和扎实的学法基础，我得以通过大多数的考验，而每通过一次考验，身体便感觉进一步纯净和轻盈。有一次在梦中出现色情的东西，我立刻制止了它。醒来后，我开始为正在我们城市进行的真善人美展发正念。坐在那里，我感觉身体在提升。当我要仔细确认一下，却砰的一声，自己跌回到了座位上。不过过了几年，因为放松了学法，色欲的执着开始增强，我也不如以前那样可以坚定地通过色欲的考验。在我来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一年后，我开始忙于多个项目。后来我跟家人一起出去度假，在长人堆里泡着，又疏于学法和练功，我完全不像一个修炼人。而且最不幸的是，我犯了色戒。犯了色戒后，我感觉自己像一个鬼一样，我只能这样形容当时的状态。我感觉自己如同死尸，我沮丧了很多天，完全无法原谅自己犯的错误。我的所为辜负了自己的众生和师父。度假归来后，过了一段时间，我才有勇气跟同修叙述我的所为，而心中的痛楚却一如既往。我本以为通过曝光这件事情，我的痛苦可以稍微减轻，但事实并非如此。我看到自己还是有很多执着心没有清除，我认识到自己还是用很肤浅的方式对待修炼。之后我开始更深入向内找，严肃对待自己的执着。我找到了很多还很强烈的执着心，比如妒忌、争斗、挫折感和情等等败坏物质。我看到自己的很多执着，但是不知道如何从根本上清除它们。这样的状态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来我尝试和以前一样继续参与一些项目，参加同修们的学法。不过我从色欲的执着走入了另外一个极端，我开始暴饮暴食，完全不注重外表。后来很多衣服都穿不了了，我看起来像个男人一样，总是穿着宽大的裙子，而且经常穿黑色的衣服。同修们看到我这样，善意指出修炼人应该展现美好的形象。显然从我的外表可以感受到我内心的不安。同时因为情绪失落，我开始睡很多觉，我想麻痹自己，忘记之前的所作所为。然而不幸的是，我又掉入了色欲的执着中。那时候同修们问我是否有什么不对劲儿，他们看到我工作无精打采，我只是告诉他们感觉很糟糕，但是还是难于启齿公开自己所有的所作所为。我变得狡猾，我害怕丢面子，尽管我已经曝光了一些事情，但我有所保留，所以我也趁今天这个机会把这些事情曝光，彻底解开长期困扰我的枷锁，清除旧势力的安排。如今我已修炼多年，但仍旧有很多执着心未能清除，比如我一直有强烈的找一个伴侣的想法，所以我和男性接触的时候会更加谨慎，在对待两性关系方面更加严肃。我希望自己的交流可以帮助其他同修避免和我走同样的弯路，并且要知道对待别人要保持诚恳，这样才能帮助我们在修炼上提高。第四部分， 归正自己，否定旧势力。2012年，我参与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神韵推广，我乐此不疲，夜以继日，风雨无阻地在城市各个角落参与推广。这也是我修炼以来第一次有如此深刻的感受。从之前我只是在家乡参加过几次弘法，到这次全职参与一个项目，感觉被锤炼成熟了很多。那段时间每次出发去推广前，同修们都会有一些交流，那时票卖的还不太好，所以作为一个整体，大家需要互相交流，消除间隔，不给旧势力钻空子。但前3天的交流对我而言真是糟透了，巨大的压力使我只想赶快离开。有一位和我从同一个城市来的同修，在神韵协调表现得非常激进，而且他在听其他同修交流心得时不断嚷嚷，甚至语言伤害学员，他的行为已不像修炼人那样善和慈悲。这位学员在当地时也是那样，给当地造成一些困惑。不过更让我惊讶的是，我的一些想法竟然和他类似。我意识到自己的想法符合了旧势力的安排。让我们不愿意面对挫折，没有像师父要求的那样向内找，修正自己，从而提高上来。此时我悟到自己之前的想法是多么不好，我意识到这种思想是基于旧势力的，所以我试图用一种可以清除这种思维的方式回应它。旧势力就是利用这种思想来间隔我们。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复杂的环境我想反倒是好事，越复杂才能出高人呢，要从这里脱颖而出，那才修得最扎实。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作为一个真正能够下决心修炼的人，我说反倒是好事，没有矛盾的产生，没有给你制造提高心性的机会，你还上不去呢，你好我也好，怎么去修炼。那次神韵推广让我收获非常大，那年过后我决定搬到首都，在个人修炼上更进一步。那年我18岁，刚好迈入成人的年纪，可以自主做个决定。当然过程没那么简单，父母很担心，觉得我在那里没有稳定的工作，而且那么大的城市里也没有熟人。我认识到要坦诚跟他们解释去那里的原因，我不是为了找一份工作或者开始一份新生活，只是为了帮助人们了解中国正在发生的迫害，数百万中国同修正在迫害中死去。回首往昔，这是我曾经做的最好的事情之一，而整个经历也让我更加成熟，对大法有了更好的理解。如今我父母非常高兴，我为了一个伟大的志向而远赴他乡，而我也非常努力地参与讲真相项目。以上就是我今天的交流，我希望能够帮助其他同修不要犯我同样的错误。时间紧迫，我还有很多执着要修，我希望能够更加精进，跟上正法进程。现在我认识到，无论参与多少讲真相的项目，付出了多少努力，最重要的是修炼以及修去执着心，最终能跟师父回家。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Thank you. 请听2019年阿根廷法会交流稿，题目是《学习接受批评，在大法中成熟》，作者阿根廷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0月8日。师父好，同修们好，我于2003年得法，我得法的过程非常快，那时我们只有转法轮的英文译本以及师父的九讲录像。在观看讲法录像的第三天，我的身体被净化，我立即停止了饮酒和吸烟，我漆黑的脸变得清晰，我黑暗消极的思想也变得积极正面。当时我周围的那些不好的人像魔法一样一下子都离开了，每天心里想的都是要怎样做好。大法给了我新的生命，让我走出了普通人海市蜃楼的深渊和不确定性。对师父的这种感激我是不会忘记的。如果我没有得到大法的拯救，我真的不知道今天我会在哪里。谢谢师父。2004年，我在佛学会举办的国际法会上遇到了来自不同地方的许多同修。同年，几位同修从布宜诺斯艾利斯来到图库曼，我们买了一块黑板，打印了一些练功的照片和有关迫害真相的信息。一年来，我们用它做材料，在步行街讲真相，开始了正法时期的修炼。明慧网从一开始就是我的支柱，我几乎每天都阅读这个网站，借此了解其他国家的同修讲真相的情况，以及中国同修如何克服比我们复杂的多的苦难和考验。他们的深刻体悟带给我更加专注和清醒的认识。那年前中国领导人胡锦涛来阿根廷，我们带着横幅在希尔顿酒店前面和平示威，一群中共暴徒袭击我们，我只留下了一面书有法轮大法的旗帜，我被四个暴徒围攻，他们对我拳打脚踢，想把我的横幅抢走，我紧紧抓住旗帜，我被打倒在地上，但只感受到打的声音，而不觉得痛。我知道是师父在保护我，最后我保住了横幅，暴徒逃走了。现在回想起我早年的修炼，向内找并不是做得很好，我不是很理解其内涵。2005年我完成了学业，搬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在那里我参加了西班牙语大纪元，讲真相是当时最重要的事情。我们学法并出去讲真相，我们不放过遇到的每一个人。当时我觉得讲好真相很难，因为我们自己对所发生的一切理解不深，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阻挡人，让人不想听真相或不接受真相。许多人说中国太远了，与我们无关等等。由于大家正念配合，坚定地持续讲真相，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认识越来越清楚。谢谢师父发表经文指导我们，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了。一，在参与推广神运中去人心，修炼走向成熟。2009年，神运第一次来到阿根廷。推广神运的过程深深地暴露了我强烈又顽固的执着。在演出前，我们几个人负责发传单，其他人负责接洽或发布新闻。我一直向外看，看别人在做什么，我总是心里不平。我的强烈的执着给我个人和救度众生方面造成了很多损失，因为我老向外看。在推广神运的时候，我和其他学员发生很多争执，我既固执又骄傲，不愿意接受别人的意见或指令，因为他们比我年轻，我看不起他们或不尊敬他们。这和师父要我们保持一颗谦卑和宽容的心的要求正相反。记得有一年在推广神运的时候，因为有一位同修不断批评我，我甚至要跟他打一架。另外一次，一位同修午饭时间打电话给我， 想给我一个建议，但自负的我觉得我的主意比较好。我打断了他的话。后来事情进行的结果证明我的主意并不好，搞得午饭因为交通拥挤不能及时送达，我们不得不走路到街上去买。我觉得很惭愧，每次想起这事，我都要向师父道歉。我记得另外一年推广神运，我们正在派发传单，一位学员跑来跟我说，你不好，那写在你脸上了。我很生气，忍不住发脾气。回头看，我想问题是我没能把证实法和提高心性结合在一起。到底为什么要让我不舒服呢？现在我明白了。如果我没有执着，就不会对别人的评价而生气。生气本身不就表示我错了吗？我发现自己当时的问题是没有向内找，没有认识到之所以会被批评，是因为我的心性有问题。我很多次都犯同样的错误。当有人指出我的错误的时候，我觉得他们是在攻击我，批评我，对我不公。这些都是人的情绪和执着，人的一面是这样看事情的。作为一个修炼者，我理性地认识到，这些执着是我必须去掉的。没有人攻击我，没有人想让我不舒服。他们都是看到我的缺点，想帮助我提高心性的同修。就看我是想做一个修炼人，还是一个常人，区别则在于学不学法，以及是不是能够理性地认识法。现在我变了，师父告诉我们要接受批评，要向内找，要无条件的配合。不提高心性，不去掉执着心和带着各种不好的念头，就做不好三件事。但我花了好多年才明白这个道理，也花了好多年才能够实践。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人得在实践中真正的去磨练自己，才能够提高上来。谢谢师父。神运连续多年莅临阿根廷，经过这几年的磨练，改变了自己心性差、不理解正法时期修炼、坚持己见以及证实自己的状态，终于走出了自己强烈的执着，开始能够无条件的与同修配合。神运推广的那几个月真的很辛苦，我很晚才上床睡觉，因为我们要准备神运的晚餐，然后清理厨房。但我还是早起学法，然后去推广神运，然后工作，每天做的真的很累。我记得一天我在家学法，学完后我把转法轮放在胸口上，感觉我无法表达我当时的感激之情，流下了眼泪，脑子里没有任何想法，我只是感激。尽管经历了疲惫的日子，但我更觉得珍惜法。我有时候觉得成为一名修炼者的快乐是这个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换不来的。我再也无法成为一个只为自己而活的人。二，珍惜修炼环境。我在一个常人的公司工作了九年之后，一位同修发起了一个项目，以便大家可以一边工作，一边又有更好的修炼环境，还能传播大法，让更多人了解迫害的真相。他们问我是否愿意参加。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重大决定，因为我当时有一个很舒服的工作，我每年有大约一个月的假期，我已经有了多年的年资，我也有相当好的福利，但我没有多想就加入了这个项目。没多久，我开始每天都被人指出问题，我很不愿意在人前丢脸，几乎每次开会我都被指出问题。当然这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我在很多方面都做得不好，例如我懒惰、狡猾、脾气暴躁，还撒谎。不过我完全否定他们说的一切，我很生气，我对每一件事都有解释，但几乎所有的解释都是别人的错， 还说，你批评我这个，你自己也做了很多错事。我没有向内找，而是往外看别人。因为对我来说，他们也都做错了，所以他们没有权利告诉我哪里做得不对。另外，在我与同修的互动中，我收集了他们做错事情的记录。这种狡猾的心态是我自我保护的外壳，以防万一他们想说我什么的时候，保护自己人的一面免受伤害。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越最后越精进中说，一个人在修炼中会有很多关要过，造成的原因是从人出生以后，就在不断的对人类社会认识中产生着各种各样的观念，从而产生执着。因为人类社会就是苦难与利益享受并行的世界，人生就是有很多的苦难，无论你有多少钱，什么样的社会阶层，因为痛苦会使人难过，从而人自觉不自觉的就会对抗苦难，目的是想活得幸福一些。因此在追求幸福中，人就会形成如何使自己不受伤害，如何好过，如何才能在社会中出人头地，功成名就，如何能获取更多，如何成为强者等等。为此，在有了这些经验的同时，也就形成了人生的观念，经验又在实践中使观念变得顽固。师父在各地讲法期，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也指出，比如中共邪党文化中有一个说法，叫别人做好时，自己得首先做好。那么有人干坏事时，被别人指出后就会说，你还没做好，你别管我，你要管我，你得首先做好。有一次，我再也受不了批评了。在我看来，批评太过分了，情势对我太不利，而且声浪太大，我生气离开了公司。当我回到家时，我觉得有些不对劲。在内心，我以为我已经忍受了太多。几天后学法，我读到一段让我反思的话。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所以我过去讲，大法弟子作为一个修炼人，看问题和人应该是反过来的。有的人觉得碰到不高兴的事了就不高兴了，那你不就是个人吗？有什么区别呢？碰到不高兴的事的时候，正好是你修自己的时候，修心的时候。过去宗教中不是讲向内修心吗？现在的人，你别听他讲，他不一定知道真意是怎么回事。真正的去修你自己，碰到矛盾了，碰到问题了，看自己哪错了，我应该怎么去对待，用法来衡量。大家想想，这不就是修炼吗？无论你出家也好，你在家修也好，常人能这样做吗？不能的。你不就在修自己吗？碰到不高兴的事，碰到使你生气的事，碰到个人利益、自我被撞击时，你能向内看，修自己，找自己的漏。矛盾中，你就是无辜的，也能这样。哦，我明白了，我一定是哪没做好，就是真的没错，也可能是以前欠下的业债，我把它做好，该还的就还。不断的碰到这样的问题，不断地遇到这样的事情，不断地修你自己。那么如果修炼人这样看问题，用正理修自己，你们在常人中碰到的不高兴的事是不是好事呢？你要想修炼，你要想脱离三界，你要想返回你原来的地方，你要想救度你那一方世界的众生，你要真的是在注视正法，这不是给你提供方便，这不就是叫你真正的修自己吗？你碰到那些不好的事情，不就是给你铺路呢吗？你为什么不高兴呢？ 读完这段法，我明白我做错了什么。我开始背这段经文，我让自己平静下来。他们给了我另一次机会，我再次加入这个小组。我觉得这是一个转折点。从此，我在被人批评后会更加觉醒，最终能在被批评时保持冷静。现在我认识到，尽管我学法、讲真相、发正念，但如果人家指出我的问题时，我的心如果没有根本改变，那就不是真正修炼。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每一关每一难都存在修上去或掉下来的问题。我意识到我有很强的自负心，我以前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这也是阻碍我修炼的一个因素。自负会让人捍卫自己错误的价值观或成绩。一些修炼者放不下过去所做的事情，并认为自己很能干。当有人指出自己的缺点时，他们无法接受，因为他们放不下过去的所谓的成就。真正的成就是那些修炼后摆脱了执着，对众生起了慈悲心，并全心全意注视正法得来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在集体修炼的环境中用法来衡量自己，逐渐改善了自己的性格，心情也随之改变。回顾过去，我几乎要说我认不出以前的自己。当然，考验每天都还是有，我似乎离童话真善人还很远。在这个环境的三年修炼，比我在常人公司工作的九年要好得多。在那九年，我得到的是更多执着的累积，但在修炼中没有进步，因为在那里每个人都和睦相处，讲话友善。我在那种环境下，随着时间的流逝，日渐放松自己而不自觉。三、结语。我已经修炼了16年，但只有在最近的3-4年中，我对大法修炼的基点才有了一些了解，理解到高层次的法是高于常人的道理的，还有向内找。我觉得自己以前没有这样做，至少不是经常这样做，所以给自己和当地的环境都造成了损失。此外，多年来我看到一些同修是如何在人心的作用下离开了集体的。这种人心混杂了很多心，而且用常人的观念不容易辨识。常人的观念是什么呢？我有我的看法，我也在做3件事，我也跟随师父。但是这些不是法的原则，我们不能照着我们的理解，我们必须无条件地按照法。法要求我们彼此配合，这很困难，但就应该是这样。因为在彼此配合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自己的错误，人家也会指出来，我们听了会不舒服，这是师父安排让我们去除执着的。我必须承认，自己有些暴露出来的执着心到现在还在表现，但是另一方面，我很感谢师父的巨大慈悲，一再给我改善的机会，一遍又一遍点化和鼓励我。我也看到同修们按照法开阔他们的胸怀，他们是世上最好的人。今天我在这里，是因为我想更加努力使自己同化大法。我希望我的体会对其他人有所帮助，我也希望那些不出来的同修不要避开冲突和困难，不执着于人的一面。一旦放下了人的一面，他们将会以完全不同的方式看待他们现在看到的事物，那是你同化法看到自己变化的时候。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